大家好，我是雷龙寺销售第一人国豪老师。你人生品质的好坏来自于沟通品质的好坏。有一次呢，我到屏东去授课，那中午呢搭区间车到高雄，刚好12点，我拎着有点沉重的行李箱走下没有电扶梯的阶梯，当下就被右边扑鼻而来的台铁便当给吸引了。我付了100块之后呢，我坐下来就细细的品尝这美味的台铁这个排骨便当哦。那吃完之后呢，准备丢这个便当盒，我站起来呢，转了一圈，我找不到垃圾桶，于是呢，我就问了旁边贩卖礼品的一个妹妹。这时候呢，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我问说：“请问垃圾桶在哪里？”接着呢，她就比着前方说：“厕所那边。”我有点疑惑，我是要丢垃圾呢，没有要上厕所啊。于是我继续问说：“我是说垃圾桶在哪里？”她接着继续说：“厕所那边。”我当下就有点懵了，我心想说。我又没有要上厕所啊！啊，你是没听懂吗？于是我说：“妹妹，我没有要上厕所，我要丢垃圾啦。”她这时候才说：“对啊，垃圾桶在厕所旁边啊。”这下我才明白她的意思哦，原来她是想跟我说垃圾桶在厕所那边。可是呢，我请问你，她这样子说算是一种好的沟通吗？上一次哦，我有跟你分享，说话要看四种情况，并且运用谈、让、争夺四种策略，没有必要的话，话还是少说一点比较好。那为什么呢？你肯定有听过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对吗？所以上帝，造人非常有意思，他让你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巴，不就是希望你多看多听，少说话吗？没有必要，你是不一定要说话的。但若是前提是遇到重要的人、重要的事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好好的跟对方谈一下，也就是你要跟这个重要的人沟通一下。不过人基本上都是会说话的，但不一定都会说好话，好话也不一定是真话，真话又不一定是好听的话。所以说话并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说的不好啊，目的没有达成，还有可能影响到你的生活。美国潜能激发大师安东尼·罗宾他就曾经说，你人生品质的好坏来自于沟通品质的好坏。你看，懂得怎么在必要的时候说话，那是多么重要的人生功课啊。我相信你肯定也认同说话的重要性，那我就来分享怎么说你可以更有效的让重要的人与你沟通比较顺利。基本上要达到好的沟通的目的哦，你就必须先了解沟通组成的要素。沟通基本上是由四个要素所组成的，是由发方、收方、讯息，与发送讯息的方式。一、发方就是准备说话的你。二、收方准备与你沟通的对象，也就是要听你说话的人。三、讯息，讯息呢分为语言或是非语言，说出来的话就是语言，像这挤眉弄眼啊、的就是非语言。四、方式，方式呢分为内部载体跟外部载体，我们一般最简单的是用内部载体，就是说话或是肢体语言。那文字书信呢是属于外部载体。那你想要让听的人听懂并且接受你的讯息，你需要通过重重的考验，什么考验呢？你必须得通过这两大因素的考验。会干扰你沟通成效的基本分成两大因素，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一、个人因素方面呢，个人因素，大致分为 ABCD 这四种情况。 A 生理因素，像是听的人呢当下不舒服，使得听者呢很难集中精神听你说，或是听者呢有感官功能性障碍，例如呢听者耳聋，或是年长者听力不好等等。 B 情绪状态，沟通者呢处于特定的情绪状态时，常常会对讯息的理解失真，例如呢当沟通者处于愤怒啊、激动情况的时候，对于某些讯息呢会反应过度，这也会影响沟通。 C 个人特征，现实中每个人都会因为其生活环境与社会历练的不同而形成各不相同的心理社会特征，许多特征呢都会不同程度的对人际沟通产生影响，其中人格对人际沟通的影响比较多，包括如下面这四种。一、性格特征的影响，例如呢两位性格都比较独立、主观性又比较强的人，互相沟通往往不容易建立和谐的沟通关系，甚至呢会发生矛盾冲突。而独立型性格的人呢与顺从型性格的人相互沟通，则常常因为性格互补而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有利于沟通的顺利展开。一般来说呢，与性格开朗大方爽快的人沟通比较容易，而与性格内向孤僻拘谨或是狭隘的人沟通呢往往会遭遇比较多的困难。二、认知差异的影响， 由于个人经历、教育程度和生活环境等不同，每个人的知识面、认知的深度与广度，以及所了解的领域和专业等都有差异。一般来说，知识水平越接近，知识面重叠程度就越大。例如呢，专业相同或相近等，沟通时呢，越容易相互的理解。那么知识面广、认知水平高的人，比较能适合与不同认知范围和水平的人进行沟通。三、文化传统影响，这一点的影响就比较小，所以呢，我就不引用学术研究了。四、角色与关系的影响，例如呢，同学之间说话可以嬉笑怒骂啦，比较随便，但是跟老师或是老板说话，那就不一样咯。基于师道或是职场伦理等等啊，沟通参与者的角色与关系的不同，也会影响沟通的成果。再来是第四个，第一，沟通技巧。当然沟通技巧不好，这肯定也是原因之一，也就是我要教你沟通来克服沟通障碍的目的。二，环境方面的因素。环境方面就简单多了，大概就三个原因。第一，就是沟通现场有很多干扰沟通的吵杂声。第二，当下的气氛其实不适合沟通。第三，在沟通隐私问题的时候，有不相关的人在场等等。你看，你想要把你想传达的讯息传递给听者接收，是不是要通过重重的考验呢？但是呢，看在沟通品质会决定你人生品质的面子上，那么学习如何有效的沟通，那肯定是势在必行的功课。要让沟通更有效果，除了了解沟通组成的要素、影响沟通的障碍之外，你还要了解一下你是为什么需要沟通，也就是你要知道沟通的目的是什么。通常与重要的人沟通，大概就是这四个目的：一、说明事物，例如呢，我们向客户解说商品就算是；二、表达感情，例如呢，我儿子对我说：“爸爸，你下高雄路上要小心哦。”三、建立关系，例如我们需要常常拜访客户，与客户闲话家常就算是；四、完成企图，例如客户问你说：“我跟你买会比较便宜吗？”对方这么说啊，就是企图得到你给予价格上的优惠。那么回到一开始的案例。请问刚刚那个妹妹这么说，是不是比较接近第一个目的呢？她要跟我说明事物，可是我却听不懂。就好像呢，当顾客问你说啊，保费不缴了怎么办呢？你说呢，那你可以办缴清呢、啊、你觉得这样讲顾客听得懂吗？说的当下让对方听不懂，更不可能接受你传达的讯息了，除非你还要懂得善用非语言。还记得前面我跟你说过，沟通有四个要素所组成吗？其中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传递讯息的方式。那传递讯息的方式最常用的就是三种：文字、语言跟非语言。请问这三种你最常用哪一种呢？是不是语言呢？是的话，我告诉你哦，你最常用的这一种并不是最容易让对方听懂的方式。根据艾伯特·麦拉宾教授在1971年的研究，他提出一个叫 3V 法则的说，数据表现说话者影响听众的三要素。55% 呢叫 visual， 就是视觉讯息啊，像是外表啦、表情啦、仪态、眼神等等的。38% 呢叫 vocal， 就是听觉讯息，像是音质、说话速度、音量、腔调等等。7% 呢叫 verbal 啊，就是语言讯息啊，像是词义等等的。也就是当听者呢在听你说话的时候，真正理解你讯息的是 55% 的视觉讯息，一般来说呢就是肢体语言。38% 呢是你说话时的声音跟语调啊，只有 7% 呢是你说话时的语言讯息。那有数据的研究这么显示，足以证明啊，要让对方听得懂，你应该多用 93% 的非语言，而不是语言讯息。知道这个沟通的好方法之后啊，你如果是那个妹妹的话，你应该要怎么跟我说呢？你应该 3V 齐发，你应该这样子说：声音加语言，你说，这位帅哥，你要找垃圾桶，垃圾桶呢在厕所的旁边。那接着呢，再加上肢体语言啊，举起手，将手指指向厕所的那一边。那这样的话，如果我还听不懂，那就不要再管我了。当然不是啊，你要啊直接带我过去，那这样才叫做好人做到底，是有爱心的顶尖业务，对吗？好了，了解了这3V 的沟通法之后呢，这只是你比较容易让对方了解你所传送讯息的内容，还谈不上是高干的沟通，因为你不能只是让对方理解，你还得做到让对方接受，并且愿意按照你的意思进行，这样才叫做高干。那怎么做到呢？我下一篇呢再给你分享。啊，简单做个小结论，美国潜能激发大师安东尼·罗宾说啊，你人生品质的好坏来自于沟通品质的好坏，懂得沟通啊确实很重要。 那要有好的沟通结果呢，你必须先懂得沟通组成与障碍。除此之外呢，你还要知道你为什么沟通，就是沟通的目的。基本概念有了之后呢，才是运用沟通技巧的开始。今天教你的这个三 V 法则，就是一个让听者理解的好方法。沟通品质的好坏啊，几乎是由讯息内容与传递的方式来决定的。你想想哦，若时常在沟通的时候，给的讯息没内容，又不懂正确的沟通方式，那听的人会想要继续沟通吗？反之，若是你能够言之有物，又懂高干的沟通，让听者如沐春风，这不就像是一个金苹果掉到一个银网子里，变得相互辉映，相得益彰，对吗？你与人的沟通若是都能如此，那我保证你的人生品质绝对可以是非常非常优质的。我是雷龙师销售第一人国华老师，我们期待下周我们再一起与你共同来学习。对了，如果你想要这个播客的文字档，请你复制这个网址分享在你的脸书，并且截图与粉专私讯我们，我们就会给你文字档哦。